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以上呢，我们讲完了清净三知识的内容。那么在讲完清净三知识之后呢，下面开始讲如何修习的这个规律。那么这个呢，就是本论当中说到略说修行规律分二：一、真明修法；二、破除初中邪妄分别。初中分二：一、真修事应如何；二、未修中见应如何。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真实修行的时候呢，应当如何行持，然后下注之后呢，没有真修的中间一段时间呢，应当如何行持，是这样来需要了知两个刻板的内容。而且呢，前面说这个真修是应如何，这个真修的内容呢，我们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我们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呢，是讲加心真心和完结的真实意。那么第二呢，是讲修法的时间安排等，是这样的。那么首先讲真心是应如何这个内容。那么就说到初中分三：以加心而真心三完结，是这样说的。那么经处首先呢，就是讲这个加心。这个加心呢，就是论当中说除加心法有六，也就是说加心呢有六个方面下面呢对于论文一做具体的这个解释。论当中说到，乃是荆州大师传记为三萨烧所主处说，庄严暗部生于异象。那么这个呢，是六加心的第一个加心，第一个加心也叫萨烧住处而安部生于异象是这样的。那么说到这个安部，安部呢就是安房或者是布置的意思。然后呢，生于异象就是生所依的佛像，于所依的经殿，依所依的佛塔是这样的。那么这一句呢，我们简单首先讲一下，就是修法最初的加心法有这个六种首先呢，做的这个加心就是像荆州大师的传记那样好好的萨烧自己所住的地方需要很庄严的安布佛像、佛经和佛塔是这样的。然后这个善呢，是对这个萨烧的一个要求，庄严呢就是对安布生于意所依的这个要求，都是呢要我们好好的做一切的这个智者、成就者、真正的修行人都是这样做的。其中荆州大师在这个方面呢是无与伦比的，所以说是乃是荆州大师传记是这样来需要了知。那么得益其中的这个含义呢，下面我们从七个方面来做这个阐述。那么第一个方面呢，是住处的要求，也就是说住处方面的这个要求。那么我们修行的这个地方呢要选择精处，也就是说需要一直远离困扰害呢和自己的心情很相应的一个地方比如是有树木啊、花草啊，害呢就是经过大成就者加持过的这个地方以及心相续当中可以自然升起慈悲灯三性的一个地方。在这个三摩地王经等的经论当中都讲过这样的内容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的这个住方应当按照戒律当中所说那样是很如法的，具有这个很合适心量的一种住方，也就是说里面有这个光鲜很明亮的，不大不小戒律当中所说那样，而且呢做起来也是心里很舒适的，自己的心也能放松的这样的一个住方，也就是说以这样的一种方式作为修行的住处。所以呢就是住处方面的要求呢必须要自己的。那么作为一个这个初学者真正想修法的话呢一直一个圆满的深山确实是相当重要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要心里不散乱，在自己的相续当中因生种种的功德，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内外各方面的因缘都需要圆满的聚合这是很重要的，许多高僧大德都是这样强调的那么我们就明白初学者修法呢，首先需要远离困扰的这个地方，必须要安住在一个寂静的这个圣山这是相当重要的。 那么具体选择哪一个三三经地呢，在这个相关的法本里面有具体的抉择的方法。那么我们这里呢不多这个解释大家可以看这些可靠的这个经书，也就是说大家可以自己去参与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来讲第二个方面，租处需要撒扫的这个依据不是没有依据的，完全就是有依据才能说租处需要这个撒扫。所以呢第二个方面呢就讲住处需要撒扫的依据。那么这个依据呢不论是这个密宗还是讲这个宪宗都是这样的。比如在密宗的大荒王根本序当中也是讲这个观点，还有呢就是宪宗的般若八千颂当中也是这样讲的。所以说在大荒王根本序和般若八千颂等的焦点当中都再再讲了要对住处撒扫清洁这个环境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真正做的话呢，那么肯定需要这个心思。真正我们做的话呢，需要半个月半个月撒扫一次，是这样。很多大德的引导文档中有这样的记载，也就是说，真正我们做的话呢，需要半个月半个月撒扫一次，是这样的。所以根据这些可靠的教典，咱们全宣每个月都要做这个撒扫，也是有依据的，而且呢，就是有诸生必要性的，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呢讲第三个方面，与撒扫相应的这个观修。那么这个观修呢具体讲的话呢可以就是讲很多，也就是说就是这个金刚迷称的观点以及这个玄宗大乘的诸生观点。那我们简单来解释一下，也就是说与撒扫相应的观修呢，按照金刚迷宗来讲我们做这个撒扫的时候呢，应当观想一切外在七界的过失完全遣除，一切山河大地房屋庭院完全显现为天尊的无量功，而且呢一切有情事件的这个过失也完全遣除，所有的有情都显现为身界的男女之相。那么这样修起来呢，十方七情世界都很美所以呢性清净呢看什么都是好的是这样呢需要了知跟这个撒扫相应的观修的内容。那么按照这个玄宗大乘的观点来讲我们要念一些以第四缘所造的衣柜来做这个架子，还有呢就是要按照经典所说那样修行净土，比如这个弥陀经不动佛插图经，还有呢就是仙观庄严论的松弛及注释等众多的经论当中都讲了如何观修清净插图，如何观修佛国，需要按照那样来观修净土这里呢我们简单就是说到跟这个撒扫相应的这个观修，具体呢需要详细的了达宪宗和密宗当中将呢修清净插图的这个法门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继续讲第四个方面，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撒扫的利益做这个撒扫的话确实成就殊胜的这个利益。佛在这个城楼经上面就说，自己的心将会称经，他人的心也会称经，诸天将会欢喜，人寄居三藐自耶，死后将会升天是这样讲的。那么我们呢要按照这样思维撒扫的这个殊胜利益不单在这个城楼经上面讲的，还有呢其他在经典或者说一些公案当中撒扫的利益抉择的比较具体是这样的。比如在这个根本说一切右部毗那夷扎是当中就记载，师尊在这个释陀利的时候见到地上呢很不干净佛就自己呢拿扫帚想打扫林子，当时呢舍利弗、大目犍连、大迦奢、阿难陀等诸大圣闻见到这件事以后呢，他们呢也是都拿着扫帚一起来打扫园林是这样的。那么当时呢就是佛和弟子打扫之后呢就进入池塘就坐，佛呢就是告诉比丘们呢就是说，凡扫地者有无生力，一则自心清净，二则临他心清净，三则诸天欢喜，四则知足正业，五则临终自后当生天上这样讲的。所以呢在根本说一切有五毗那夷经当中讲的和佛在其他经典这个讲法呢完全成了一致完全讲的五种力呢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差距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在城楼经上面讲的无中这个利益和在根本说一切由不毗奈耶经上面讲的都是说沙烧有殊胜的这个利益啊，是这样的。还有呢，需要了知沙烧有很大很大的利益，如果对于殊胜的这个对境做这个沙烧等的服务，那确实是利益就更巨大的。比如大烧深重的这个厕所啊，或者呢为金堂佛堂沙烧啊，给丧事的方物做大烧等等啊，那么这些呢以吸气的一种元气力，再加上对境三宝的加持力，会清净很多很多的这个业障，让自己的心呢变得很清净的。也就是说，不论是这个别丘陀的戒啊，还是菩萨戒啊，以及密宗的三昧业界，越来越清净的啊，越来越不自的圆满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需要了知相消业障、清净戒谛的话呢，必须要做如理如法的沙烧的修法。也就是说，通过沙烧才能得以清净的啊，是这样的。我们讲一个公案啊，会知道有很大的这个利益啊。公案呢，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所以不光说。啊，那么简单讲呢，佛当年有一位弟子，那他呢叫周利盘陀。那么这个周利盘陀呢，非常非常的愚痴啊，没有能力几次进殿啊，佛就叫他念这个扫咒两个字，他边为僧中扫地边念扫咒，留念之后呢，那他的心呢就得了觉悟，他自己呢就是说，周就是八正道，愤呢就是三毒烦恼。以八正道的咒呢烧出三度的尘垢，就是烧咒的这个含义。然后呢他深深的思维这个道理，他的心呢就开戒成为了阿罗汉果，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大烧的话呢确实有很殊胜的利益，是这样呢需要了知。而且呢就是如果能在大烧的前前后后心里呢非常向气，大烧有这样好的功德，那我们的这个修心生活扫到做一次扫地啊，或者呢就是生活当中消到一个大烧房屋的方面，也是充满欢喜的。所以说就是修佛法它的范围呢非常非常的这个广大，只要自己的发心很如法的发心很清净的话呢，那么做一个大烧的话呢确实功德很大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如果能在这个大烧的前前后后里面自己的发心调整好，而且呢就是在想对境的方面啊，僧众啊上司啊或者呢佛堂啊这些呢就是做大烧的话呢消很多很多的这个业障，而且呢做这个时候呢能够通过菩提心摄持的话呢对无边众生同时可以消业障的，是这样的一个殊胜的修法。所以说就是这里也是讲这个沙烧是很重要的啊，沙烧都是很重要的。而且呢就是金州大师也是对这个呢特别重视的，他老人家的一切说作说心都是呢非常如法的，其中沙烧的方面呢特别特别感动人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按照这样行持的话呢，那么我们就知道常常向其沙烧有这样的殊胜的利益，有这么好的，那么我们修心生活小到一个沙烧房屋也是充满欢喜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这个修行方面呢，只要自己的心如法呢，自己的心按照高僧大德们的这个教诫行持的话呢，确确实实可以说生活小到一个沙烧房屋的也是充满欢喜的。所以说真正的这个修行呢绝对不是痛苦，二是呢处处安乐事事安详的一个状况啊，是这样的。具体从暂时和究竟两个方面来可以讲，那么暂时有什么利益呢？暂时有这样的一个利益啊，大家都有这样的一种体会，我们把房屋啊或者呢庭园沙扫的很清净布置的很整齐，那么这样坐下来呢心里自然就生起很放松的很安逸的很欢喜的一种这个感受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沙扫的话呢自己都可以体会到，确确实从暂时利益角度来讲的话呢，里里外外都很清净布置的很尊敬的话呢，甚至自己念一个咒啊看一个书啊修个法啊祈祷个三宝啊对六道的众生啊观一种这个大悲心等等，都呢就是好像感觉呢很如法的，而且呢自己的心里没有这个挂碍的，很轻松的很安逸的很欢喜的一个感受啊，是这样的。而且呢这样做呢会招来喜爱清净的护法善神的啊，就像很清净的人呢吃个饭他都回去找很清净的一个地方， 一半的这个就是说口头禅也好，或者说就是对这些呢不是宗室的啊，就是过去王羲也没有做杀少的功德，所以说今生呢制作的呢都是制作好的，吃的时候呢需要吃好吃的干净的，但是呢心思上呢就是不去做杀少的，那么这样的话呢装的就是好像是一个高僧大德，或者是真正大智大悟的瑜伽士，跟济公和尚无二无别一样的一个行为，但实际上呢这个人特别懈怠的啊，特别难惰的一个人，连甚至这个洗个脚洗个手都做不到的话呢，那么在这个时间当中做一个六度完性的事情呢根本没有办法圆满的，所以说就是一半的一个时间人他特别将就这个清净的，那么这样很清净的这个呢吃个饭也喜欢找一个优雅的这个环境，那么同样的护法善僧都是呢就喜欢很干净的，看到你的这个住所这样清净他们也喜欢到你的金色里面来做客是这样的。而且呢十方诸佛菩萨也都欢喜的，那么如果你的这个住处很不卫生，那么诸佛菩萨也会摇头的不赞许你的这种行为是这样。那么再下来呢就是以自己的杀少的精业可以不专身不清净的刹脱而生到这个净土是这样在佛经当中宣说了这个暂时的利益。那么杀少究竟的利益是什么呢我们就讲究竟的这个利益，究竟呢会成就报身和化身的刹脱，那么我们每一个佛教徒修行人每个人都想这个离苦得乐，得一个解脱的果位，而且呢作为一个大乘的这个修行来讲，每个人都要求获得究竟的佛果，那么佛果的境界完全是净土，完全是清净的一个境界，那么我们要庄严真格世界，首先就要从自己最艰难的地方开始做，不然连自己的方子都清净不了的话呢，你口中就是说庄严过土，那就是很可笑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就是必须要做杀少。那么杀少呢从暂时究竟两个角度可以了知有殊胜的利益是这样的。下面继续讲第五个方面，以理成立。以理成立什么呢，就是说出说需要三驾杀少等，它的根据呢就是以这样做魔掌见少殊得悉地的缘故，以及对于归境做了恭敬而产生福德的缘故，这就是利诱。那么必呢是如同这个殷勤君王的家信一样，比如时间国王来的时候呢，所有的戒刀都要杀烧，房屋要做国中庄严，何况我们修行要殷勤祝福菩萨，更需要庄严幻境是这样的更需要这个庄严幻境这是第五的这个内容。那么下面讲第六方面，安补生育意象的依据。那么这个依据呢，就是文殊根本须当中这样说，应当作梁祝准道士自相以及佛塔等是这样，在须菩金刚句就说到应该呢需要做佛像需要做佛塔等是这样讲的，还在这个道基论和菩萨地论等当中也是这样说，必须要安补生于意的这个像，那么这是有依据的。安补生于像的依据在很多这个经典论典以及这个高僧大德的修行引导文当中做了明确的介绍是这样的。下面讲第七个方面，以理成立。以理成立呢就是生于意的相应当需要暗部。为什么呢，因为以此可以清晰明观，可以如驾次，可以虽念佛陀等，可以不参生微远等的缘故是这样来需要了知。那么我们就知道很多高僧大的道场在一个大的寺庙或者是个小的金色灯当中安布了很多很多生于意的像，那么这个有可靠的依据，那么我们就明白有这个佛像佛经佛塔等，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依靠他们呢相续当中可以得加持，或者呢清晰明观的，或者呢依靠这些呢可以随念佛陀的种种恩德种种的这个功德等，通过这样的话呢可以迁除微愿，所以呢就是通过理论就可以安立安部生于意象都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这一章我们就讲了第一个驾性，那么下面呢就是讲第二个驾性，也就是说共居无惭狂而端正成事讲这个内容。那么论当中就是说到有无惭狂求诸共居端正成事是这样说的。那么这个驾性呢有两个要求，一个呢是工具要求无惭狂， 第二个要求呢是诚实要求断证啊，是这样的。下面首先讲什么是工具无参框那么这个无参框呢包括呢动机无参框和公平来源清均两层的意思是这样的。那么所谓动机无参框呢就是供养的动机供养的发心呢很正很清净不是为了自身没有被世间八法染污这叫做动机无参框的。那么相反来讲如果只是为了彰显自己那就是动机参框。这个供养的心呢已经很不清净了完全可以说是成了这个不入法的一种法性。那么我们到大家都听过本公家的公案。本公家有一次呢很多自助去见本公家阁席那天上午他呢在三宝说一切呢陈思供品摆得很庄严。当时呢他观察自己的这个动机发现自己的这个动机呢是为了在施主面前彰显自己。他呢马上向公台上撒了一把灰是这样的。而且呢他对自己就说你这个比丘不要这样虚伪。后来呢帕当巴尊者对于这件事情呢赞叹的说全西藏的公品当中本公家的这把灰是最好是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说把不清净的发心呢彻底摧坏了。所以说就是这样强调发心需要清净否则呢被世间八法染污或者是为了今生那么这样的话呢不像一个真正修切后的自性所以说就是动机呢不能有参旷的心动机无参旷的话呢做供养成了积累资量的一种修法所以说就是供养这份心最重要我们打个比方呢将比如我很穷只能在三宝面前呢供一盏灯那么需要了知虽然我东西没有很多仅仅对三宝呢供养一盏灯但是呢我供养的心很清净心的力量很强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就知道肯定我就是心次的供养也有很殊胜的利益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的这个发心呢没有被世间八法染污的都是呢为了利他为了积累成佛的一个质量每次这样来做的话呢那他的功德确实非常殊胜非常清净非常圆满的毕竟都是如理如法做的所以说就是需要了知供养的时候呢供养的动机啊或者是供养的发心最最重要的我虽然就是很穷但是呢发心很清净对三宝面前供一盏灯这样的话呢功德很大的因为佛法强调的是信三心如法的清净心所以说我供养的心很清净心里很强的话呢我就知道这个呢不是非法心也不是被世间八法染污的一种供养所以说需要了知发心相当重要不单是做这个供养其他的一切的修法都是呢就是发心如法发心清净才能如法得到修行的功德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需要了知供养的时候呢发心就是相当重要否则呢一般人呢就是确确实实就是余界的众生他单做的都是呢今生的一种方面而且呢他所求的都是呢心向上的一种问题或者是为了名为利养做一些供养的行为但是呢按照如理如法的做抉择或者呢按照佛法的智慧呢观察的话呢这些是非法性也就是说完全发心不清净做的所以呢这个呢做和不做当中不做好做了成了非法性搞世间法的搞非法性的都是呢对街头呢成了背道而驰的一种问题所以说就是发心不清净的话呢不做这个供养好包括一个大格西对这个供养品撒了一把灰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发心不清净的时候呢不能去干这些不是三宝是一种贫穷人需要给他慈悲的要给什么东西或者呢就是好像对他呢没有什么就是好心随便就是那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想积累清净的一种修法的功德话呢确确实实最初呢观察自己的心发心是否清净发心是否如法发心是不是追求这个净圣等等需要做这个相续的观察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确实这里说做那样做供养的时候呢发心呢不能有这个参旷性这样才知道这个真正修法还是很有道理的不是强调有心向上的动机确确实实在心向虚当中修集一种清净的质量为了这样所以说这里也就是说无有参框这相当重要如果有参框的话那你的这个动机也就是说发心完全不如法的 这样的话呢，你表面上再做什么，根本不属于从一个清净解脱的质量啊，不属于修内道的这个清净法啊，是这样。所以呢，就是我们需要了知观察自己的心相续动机是否清净。如果动机啊无参框，非常好的。所以说，我们就明白，无论是自己的心里啊，或者是在别人面前啊，或者呢就是自己安布一个佛堂、摆一个供品等等，在这时候呢，还是首先观察自己的法性啊，这个是相当相当重要的。所以我们就一而再、再而三的方式来强调这个内容啊，是这样的。而且呢，我刚前面说做个比就可以了知。打个比来讲，比如我很贫穷的，只能在三宝面前供一盏灯，但是呢，我供养的心很清净，心力很强，我为了利他，为了积累这个成佛的质量，每次都由衷的发心供养上师三宝的这样的心，那就是发心很清净的一个情况。那么相反，你很有钱，供品呢极其精美的、华丽的，数目也是很大的，比如每天供一万盏灯，但是呢，你这样做只是想在全世界面前彰显自己，那么这样根本不如我的功德大。为什么讲呢？因为你的动机参旷，完全被世间八法染污，没有一点清净供养的这个气味啊，是这样的。那么第二个就是需要了解工具无参旷啊，上面我们从动机无参旷的内容做了抉择，也就是说通过一个功啊，还有呢就是做一个比喻，对于你和我做一个比较来分析发心有参旷和无参旷的这个结果啊，是这样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工具啊无参旷，就是指工品的来源清净啊，不能被不清净的东西染污。比如我们偷一个兄弟的东西来供养母亲，母亲也不愿意接受这个供品。那么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是以杀生啊、偷盗啊、欺骗等的方式获得这个供品，那么这个供品的来源就不清净的啊。这样对于三宝供养，那三宝也不愿意接受，所以呢供品不能被染污的。很多地方的这个供品呢可以说不清净的，尤其现在魔法时代搞世间法追求精神的这些普陀伽罗的这个动机或者是供品都是不清净的，都是非法性啊，是这样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几乎都是骗他人啊，或者是做杀生啊，或者呢买佛像灯来做供养，这是可以说错加上错的一个，他的一切的法性啊，或者呢就是供品都是呢不清净的，完全是有参旷的一种观点。所以说呢，这些呢就是真正的诸佛菩萨呢不能接受，反正接受也是啊，可以说业障加业障的这个行为呢不会间断，不会断处啊。所以说就是需要如法的方式来了知，确确实实工具不能有参旷的问题啊，是这样。这一章我们就讲了第一个要求，也就是说工具要求无参旷的。那么第二个要求呢，就是端正陈设。端正陈设呢，就是要把所供的这个像啊、画啊、灯烛等摆得很整齐啊，这样呢，不是一个人发脾气把东西东扔西扔，摆得一塌糊涂的，或者说零零散散的东西没有一个整齐的这种形象的话呢，不说一个供品，连一半的东西人们都不会欢喜的。所以说这里呢，是以恭敬性、以清净性啊，相做这个功德而做这样的修行。所以说就是摆得也需要很整齐的。哎，不能随便东放一个西放一个，这个是不对的。所以说第二个要求呢，就是端正陈设啊，就是把所供养的东西，也就是说像啊、画啊、灯烛等等摆得很正气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两个要求做到呢，那就是一种清净的供养，可以积累很光大的质量啊，是这样的。这就是第二个加信的这个内容。那么接下来我们讲第三个加信。第三个加信呢，以如法位以安住法归心和菩提心啊，是这样的一种内容。那么论当中就是说到，此如声闻地中所说，从浑水改金之性时，虚为进行；除此从于太云灯改金之性时，因于创作和孝作等，皆假浮浊；故于安乐恶举端真七神，皆假浮浊和般假浮。随以位移，皆安住以归于法心，决定灵与相虚。是这样说的。意思呢就是说，然后是像声闻地当中所讲那样从无盖众的浑水盖金之性的时候呢，需要来回进行 啊，需要来回静心啊，才能牵出昏睡盖的作用啊，是这样的。那么此外，从七义的这个贪欲盖灯啊，盖上当中精致性的这个时候呢，应当在床桌或者呢消桌等上面解加趺坐。所以呢，就是应当在安乐卧具上面端正之际的圣地，这个接加趺坐啊，或者是搬加趺坐都可以，也就是说随之际的合适的这个位移。那么这样安住好了之后呢，就要皈依法性，决定让他和自己的心相续合合啊，是这样的意思。那么论当中说到安乐卧具，安乐卧具呢，就是坐起来很柔软的、舒适的这个卧具，不能太硬啊，是这样的。然后呢，随意位移啊，随意位移呢，就是按自己的情况来做，双加趺或者是半加趺都可以的啊，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在消乘的戒律当中来讲，大乘双加趺，这个二乘呢是解搬加趺啊，是这样讲的。那么戒律当中不是说一改大乘修法就仅仅是一个解双加趺，然后呢二乘仅仅是一个解搬加趺，不是这样讲的。但是呢，有些地方呢就是这样，消乘的戒律当中就说到大乘呢就是解双加趺，二乘呢是解搬加趺啊，是这样讲的。那么我们就明白这个安乐的卧具啊，随意的位移啊，而且呢今天呢总的讲法，特殊对于这个大乘和二乘分别来讲双加趺和半加趺的这个位移啊，是这样的。还有呢，就关于这个位移的方面呢，在金刚曼须当中说，在安乐卧具上安坐至喉，双眼垂视鼻尖，鼻尖和肚脐对指，双肩平齐，舌抵上颚，唇齿自然放松啊，是这样做的。那么在这样位移做完以后呢，需要远离这个粗细。这些的修法内容呢，在这个声闻地般若八千颂的光书灯当中也讲了如是其中位移啊，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位移呢，通过立论也真是可以安立的，所以下面再一例安立。意思呢，就是说以如法的位移在安乐卧具上安住之后呢，前处风是很重要的。它的理由呢，就是第一，佛陀这样开示的缘故；第二呢，是大作常思堪论的缘故；第三呢，就是非人不能妨害的缘故；第四呢，就是身体呢不疲劳的缘故；第五呢，自己的心及沉静的缘故；第六呢，就与升起清暗相应而速得清暗的缘故。啊，是这样，通过六种根据案例，以如法为依，在安乐卧具上安住，然后呢开始修行。所以呢，就是佛法它是全知从道理上解释的，不是随人啊，不随法，或者说不随道理，随便随人行持的。确实，每一个修法，每一个佛法的知识，都是呢有根有据的，或者说有依据的观点。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这个修法的唯一都是呢通过佛的智慧观察安立的，而且呢都这个有依据的，所以说我们就明白，确确实实通过这个加趺坐来修的话呢，对自己的方面有很多很多利益啊，是这样的。然后呢论堂中就说到决定临于相续合合，那么什么是决定临于相续合合呢？就是一定要让你的心和法合在一起啊，这样的一个要求。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你弹一首乐曲，那么开始的时候呢，你对于这个乐曲的境界不熟悉，所以呢，你虽然用手在弹，但实际上呢，你的心和音乐本身的意境是分开的。如果你的心非常熟悉音乐的境界，那么你是用心在弹，你是用心在弹，那么你的心完全和这个音乐的意境合在一起呢，音乐就是你，你就是音乐，这就是音乐与相续合合，也是一个音乐家必须要达到的一种境界，这个是比喻。那么同样的道理，现在皈依和发心，这个发一定要和你的心相续合在一起，这就是在发上面的要求，这就是在发上面的这个要求。那么我们有时候呢念皈依和发心，口里唱得非常好听，但是呢自己的心呢根本没有契入，这是皈依心发心和自己的相续分离啊，常念的是一回事，自己的心相续是另一回事啊，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常念是一回事，自己的心相续是另一回事，这样这个离佛法要求很远，所以说必须在心里对于这个法意传习纯熟，这样法和自己的心相续才会合在一起的。 这是在法上必须要做到的。所以说就是宗喀巴大师用很决定的语气，就是说决定与相续和合啊，是这样来表料之。那么有人会问，为什么要安住以后首先要皈依和发心？做法的位移讲呢，做了这个以后为什么首先要皈依，为什么要发心，会这样提问。那么下面呢，我们以道理来这个案例。那么道理案例呢，就是说调整自己的发心极为重要的，因为这个真正的善业和恶业是以心善和心不善来分判的啊，是这样的。那么清净的发心是最主关要的，因为如果不以清净的发心设置，那么生育的种种的业都不会成为三法的这个缘故，是这样的。而且我们需要了解，皈依就是最初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皈依就是如佛教之门，这是决定的。而以皈依是如佛教之门，故成为佛法全靠皈依的这个设置。所以说就是皈依最初极为重要的，没有皈依的这个设置就不能成为佛法啊，是这样的。那么同样发菩提心最初极为重要，为什么？因为是否成为大乘法完全依靠菩提心这个缘故。所以说没有菩提心的设置就不能成为大乘的这个法啊，是这样来需要了之。那么这个第三个驾心归纳起来讲啊，就是真身和正心两个要点，身体和心都要调整好啊，身正才能迈之，心正才能入道啊，是这样的。那么身正就是要以如法的位移断作，心正呢就是要以殊胜的三心来修皈依和菩提心啊，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两个调整当中啊，需要了知啊，以调整内心为主要啊。虽然有两种，一个呢是身体方面调整的，一个呢是发心方面需要调整的。那么在这个两个调整当中呢，以调整内心为主要。但是呢，现在的这个情况正好相反的，有些人呢最喜欢的就是家父座，非常执着这个修身体啊，是这样的。本来这个家父座是很好的一个座势，但是呢他除了执着这个之外，皈依和发心根本不去因中修行。那么这样没有皈依，只是想通过家父座锻炼一个身体是这样的，最多只是一个歪道的一个修法，因为根本没有皈依心的存在是这样的。还有呢，没有这个菩提心的设置，最好也只是一个消沉的这个修法。所以说在调身和调心这两个当中啊，首先要着重调好自己的这个发心，只有这个勤奋努力才能做到皈依发心和相续和合的这个功德，这是第三加心的这个中间内容啊，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呢，讲第四加心，也就是说明观之两天论当中就说到，于前虚空明显观想光大行派及身兼派传承住持，复有无量诸佛菩萨声闻度觉及护法众为资粮天，这是一个长句，中间不能间断。意思呢就是说，在自己的头顶前方上的虚空当中，需要清晰的先显而观想光大行派和深深兼派的主传承上师，以及无量诸佛菩萨声闻度觉和护法众作为资粮天啊，是这样的。那么具体的观想是这样的啊，首先在前方虚空的中间需要明显的观出一个大法座，在这个法座上安住本师释迦佛。为什么先要观本师释迦佛呢？因为他是这一教法器佛法的道师，对于我们如佛法关系很大啊，缘起很深，恩德超深的缘故，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大法座上面呢必须要观本师释迦佛，是这样的。那么释迦佛观好以后呢，再在前方观想在菩提道上引导自己的根本上师，然后呢就是释迦佛的右边观想从阿底峡尊者传下来的光大行派的传承住持，比如弥勒菩萨、无主菩萨、世亲菩萨等等啊，是这样的。释迦佛的左边呢，在观想深深兼派的传承住持，就是龙树菩萨、月城菩萨等等啊，是这样的。然后释迦佛的背后又分上和下两方，那么上方呢观想从金刚持如来次第相串的加持传承住持啊，是这样的。然后呢下方呢就是观想从基天菩萨传下来的威大师业传承住持啊，是这样的。 那么以本论来说，以上这些传承汇聚阿底峡尊者一生，再由阿底峡尊者作为传承的源头而传到西藏来的。所以说，就是不论是光大行派还是深深建派以及伟大事业的传承方面讲也好，主要这里就按照噶当巴的观点讲。那么按照这样的观点来讲的话呢，虽然这个光大行派还是深深建派都是从这个弥勒菩萨、龙树菩萨等传下来的，但是呢，这里观相的时候呢，他就强调从两大菩萨，也就是说弥勒菩萨和龙树菩萨传下来的，主要传到阿底峡尊者，阿底峡尊者一直传到中阿巴大师等，这样一种这个圆满的传承上是需要做观相啊，观相就是这方面啊是这样讲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这一章讲呢，观相释迦佛无论是前面还是后面，或者是左边右边观相的，都是呢传承上师啊，都是呢传承上师。那么这以外，在观相诸佛菩萨、声闻都具和护法僧啊，是这样的，还有呢自己所修的主要的本尊也可以观在这个前方啊，是这样讲的。那么以上所观的这些就是资粮天。为什么叫资粮天呢？因为传承上师灯就是冷寂的光大质量的无上对境，所以叫做质量天。在这样的质量天面前做祈祷之后呢，一切的圆满和一切的价值都可以产生的。所以说就是以前的高僧大德们都说，这是传承如意报啊，传承如意报的一种这个修法。那么以上质量天明观起来以后呢，就成为我们集资经藏的殊胜所依。所以呢，接下来就讲第五驾性资粮天堑修七支供。那么讲这个呢，分三个方面讲。第一个呢，需要集资经藏的根据；第二呢，就分别宣说七支供；第三呢，就是七支的划分和贵色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首先讲第一，需要集资经藏的根据。这个呢，就是论党中说道，由知相许中若无人生道之顺愿，积极自量及出立愿，今之业障而诸缘者，为立理修所言心想之正营，宜难胜其于是故，此因修习其之以之圣心摄经及经诸恶要处啊，这样讲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论党中主要就是说到积累福德清净业障的这个重要性啊，或者说这个的必要性。意思呢就是说，自己的相续当中加入缺少两种祝愿，也就是说没有人生道的损眼和迁出立愿的方法，没有的话呢，那没有办法这个相续当中现前真实真悟的这个功德。所以需要了知自己的相续当中必须要具足两种这个祝愿，加入缺少两种祝愿，也就是说没有人生道的损缘积极自量以及迁出立愿的尽之业障，那么你仅仅是努力修一个说愿心相的正因也很难生气的。所以说接下来的驾心就是应当修习七支来尽之正心。那么在这个七支当中摄尽呢一切即是经藏的恶要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在这一段当中要明确因愿果善者，什么是过呢？生气的道就是过。什么是正因呢？修行说愿心相就是正因。什么是诸愿呢？包括损愿和迁出离愿两个方面。人生道的损愿就是积极这个自念，迁出产生道的离愿就是尽之业障，这两个就是这个祝愿啊，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集资和金藏两者是祝愿呢？我们以交正来做这个说明啊，交正来做这个说明。中敦巴仁波切呢就是说，对于积累福德应当恒是尽心，没有积福德的人产生不了现善性，积福者生起现善性啊，是这样中敦巴做了书生的这个开示。佛在经典当中也说过，微尘即之于尘酒，好似教虽于德幼，积极自量于尘酒，恰似教如德助幼啊，是这样讲的。所以说就是不积累自量想得到一种成就，就像从沙子当中扎幼一样，再如何做也不可能出现一点幼。那么相反来讲，如果积累了清净的质量想获得成就，那就像扎芝麻得油一样，扎的多少芝麻就会出多少油，那么这样就以校正成立了即质量，确确实实是人生道的一种顺愿啊，即质量就是人生道的一种这个殊胜的顺愿。 还有呢，就是巴珍仁波切他老人家在普贤上师研究当中就说，在相续中升起生生道子，殊生真相的诸要障碍是追障碍细气，即为使阿难业之明经中先显真伪印象，经除罪障至关重要啊，是这样说的。所以说道的离缘就是这个罪障，经藏就是升起道的一种助愿啊，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通过校正，通过这个校验，就明白啊，积累这个资粮和消除业障，这是真正向大智大悟、成就殊胜的功德的一种这个顺愿啊，完全就是可以理解。或者呢，就是说一方面就是人生道的这个顺愿，另一方面迁出离愿的一种这个方便啊，都是呢成了这个升起道的助愿。所以我们就知道积累资粮和消业障这两个呢成为升起真道的殊胜助愿啊，是这样的。这是通过校正来讲的。下面是以立正的方式归纳论问的意义，意思呢就是说，对于产生真道功德来说，机知和经藏二者极为重要。因为相续中想产生真道，如果没有助愿，仅仅修一个说愿的心相，到不了真道的境界，确确实到不了这个真道的境界。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要成就某一个果呢，必须要依赖因和愿聚合的缘故啊，就像良田当中出生圆满的庄稼，必须依赖金曲印的种子和聚缘的这个碎土，二者聚合一样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需要了知，确确实实需要积累资粮，消业障。但是呢，积累资粮和消业障不一定就是在一个山洞里闭关，或者是在一个道场当中唯一做一个文殊等的这个苦行，从不同的角度，从不同的这个方面做很多这个积累资粮和消业障的这个功德啊。所以说就是从方方面面需要了知佛法的智慧、佛法的平等、佛法的这个功德，从玩法当中都可以心次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积累资粮方面讲好，或者呢发心做这个有意义的事情啊，对僧众、对上师、对这个佛法，或者呢对这个做利益众生的事业，从方方面面需要了知积资经藏的修法啊，是这样的。这些呢是相当重要的，否则呢一般人呢认为要么就是闭关思修法，要么就是做一个弘法的一种高僧大德的身份，其他学的很多我也不去想当一个法师，或者呢没有人等待我去传佛法等等，有很多这样想法。或者呢就是仅仅是需要做一个文士，其他的这个对僧众啊、对上司发心做事呢认为是一个次要的，或者说就是不必要我去做的等等，有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对于这个积资经藏方面没有仔仔细细观察，没有深深的分析的话呢，确实很多地方呢啊，不说这个福报加福报，确确实实对很多很多积资经藏方面啊退信心啊，甚至没有心去积累这个资粮消业障的。所以说这些方面呢很重要的，尤其对一个初学者需要消业障的、需要积累福报的这个众生面前来讲呢，对你这些都是呢殊胜的一种法门啊。而且呢必须最初你要特别这个用功，特别需要心智的，或者呢必须要这个修行的一种法，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下面再举例说明这个道理。比如同样修一个法，有的人呢很快就可以升起道的正向，但是呢有的人呢很努力也升不起来的，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前者资粮积累得圆满了，业障也已经清净了，所以呢一修就上去了，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一个人修法很有进步，另一只呢没有进步，虽然两个一只是一个上师，或者是两个修的都是一个法门，但是呢就是一个人修得很快，一个人呢再努力也升不起来的。这个原因我们观察的时候呢确实知道积累资粮很重要，消业障很重要，完全会明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刚说的一只资粮积极的圆满了，业障也清净了，所以呢一修就上去了。但是后者虽然修得很努力，但是呢一方面没有这个身后福德的顺愿力，另一方面呢又没有这个迁出业障被罪业障住的，所以说怎么修也修不起来的啊，是这样的。这个原因呢因为住院不居住的缘故，是这样来需要了知。所以说就是这个积资经藏方面呢通过道理一分析，或者呢刚前面说的两个人一至一个上师同时修一个法，每天都这个修行，但是呢一个人就是修法很圆满，你这呢修法没有进步，虽然都平等很努力很精进的，但是呢一个人没有办法跟另一个人比较修行的功德， 那么这个呢，不是其他的原因，不是佛法一者面前有加持，另一者面前没有加持，或者呢上师不平等啊，加持一个不加持另一者，不是这样的，完全就是一个呢积累了质量啊，消了业障，另一者呢就没有身后福德的这个损眼力，还有呢就是没有这个消除业障，所以呢就是再怎么修再怎么努力也修不起来的啊，是这样的。还有呢，我们通过一个公案可以了知，当年无著菩萨也是这样显现的，他在这个鸡足山修了12年弥勒本尊，也没有现前本尊，他修的时间很长的，也很勇敢的，还是生不起真正的道相。后来他下山建一只这个母狗，发起很大的悲心，结果消了很多业障，在这个时候呢，弥勒菩萨就现在他的眼前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几支金章是最重要的一个假性，没有几支金章作为这个辅助，那么我们在真修上很难这个相应啊。这里也是把它列在真心欠的假性准备工作当中，确确实实有它决定的这个道理啊，是这样的。那么讲到这里呢，有人会想，我已经明白几支金章是一切正心最重要的假性准备，但是呢，应当如何三窍的休息呢？他的这个问题是要寻找一个思修的方便。实际上，我们的传承上师们早已经把一劫及之经藏的扼要完全摄入七支供的修法当中，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既方便既三窍的这个修规。我们按这样来修，就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这个效果啊，事半功倍的这个效果。所以说，就是想真正修假性，而且呢积累质量消业障的话呢，对于七支供的修法呢需要下功夫，精进需要这方面的修持啊。今天就讲到这里。所以我们的一走八年冬天你别找那半时间几个难起我弄出吧出品做林做啊做做的修嗯啊红班子很个的班嘛Sardai Om Om Ah Om Banjangara Pama Sardai Om Om Ah Om Banjangara Pama Sardai